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叫做敬虔的榜样啊。刚刚我们读过这个经文啊，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。那我们就问说，什么是敬虔的榜样？那榜样呢，是走在人的前面啊，就是别人可以看见你的行为，也可以去模仿的。那基督徒榜样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的啊。那当然是有正面的影响，也有负面的影响。那我就讲一个负面的影响啊，一个例子。我认识个姐妹，她是在这个很出名的学校大学毕业的，所以她就是很有才，也很聪明。那她结婚了，也有个女儿，但是在教养她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她自己就恼火起来，这个情绪是非常的激昂。那原因是因为他小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是这样子来带领他的。那从小长大的时候呢，他知道他的母亲是非常掌控的，母亲是没有办法控制的，所以他长大的时候他就说，我发誓我不要像我的妈妈一样，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妈妈。那想想看，他对他现在女儿所做的和他母亲对他所做的是一模一样，这个叫做负面的影响。那提摩太前书我讲讲这个背景啊。那保罗呢是个使徒，他是有使徒的权柄，他因为在马其顿，提摩太呢是在以弗所教会，提摩太是真儿子，是属灵的真儿子，他是代表使徒保罗在以弗所教会来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。当时呢，在教会里面有几个假师父，他们是弟兄姐妹的中间的话，是要人呢弟兄姐妹离弃真道的。约翰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看到他非常的年轻，所以提摩太在牧会的时候，他所受的压力是很大的，甚至乎呢，提摩太他自己会失望，然后呢，他对弟兄姐妹也很失望，然后对自己也失望。保罗写这一封信是要来鼓励提摩太，他就说一直要等我来。这封信他是写给，不只是写给提摩太，也是写给当时的巡回的，这个信呢是当时的不同地区的这个教会里面的。所以这封信呢是保罗继续来鼓励提摩太。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，保罗怎么样去鼓励提摩太在这种环境里面？他就要保罗活出敬虔的榜样。那我们就会问下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主题，我们如何可以活出敬虔的榜样？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虽然保罗是教导提摩太，但是我们是可以学习的。那我们就看下一节圣经啊。说你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也要教导人。那吩咐人，吩咐两个字呢就是指示，也是个诫命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提摩太是代表使徒保罗的，那保罗就说你有属灵的权柄，然后呢也要教导人，让他们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做。教导的意思告诉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去做。那我就请问， 我们有没有时候我们有吩咐但是没有教导？那有时候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啊，我们也会怎么样去吩咐比较多，教导比较少，因为我们的怎么样太忙了，是专注在效率上面。但是在教导孩子的身上不是这样子的效率的。那我们就说再问一个这些事啊，但是什么事呢？啊，是在下文啊。那下文是在哪里呢？就是下面一节，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十三节，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不可叫人看小看你的年轻，小看的就是轻看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谁小看提摩太呢？那当然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。那这些弟兄姐妹呢的年龄呢都是比提摩太大的，所以才小看，是不是？那就我问大家的感觉啊，那这个是不是事实，是假如啊。假如许长老他聘了一个很年轻又没有结婚的单身的传道人，那我就问你们，如果你碰到这种情景的时候，你现在的感觉会怎么样子啊？有没有一点轻看小看，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感觉里面的？那他就讲到，就是说不可总要，是不是？那总要什么呢？是在这个言语行为爱心清洁都做信徒的榜样。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做信徒的榜样是需要有五个行为的彰显。那第一个呢是言语，它跟行为是一对的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言语行为就是说言语是从嘴巴出来的，行为呢这个人的行为他别人可以观察到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个行为举止啊，是他是代表使徒保罗的身份。那不是我们一般有时候就是说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也不是怎么样不经过大脑的来说话，那是有分寸的，是要受到这个圣灵的掌控的啊。前面言语行为是讲到这个，然后呢下面呢又有一对，就是爱心信心。那信心是对神的信心，那爱心呢是对神信心的彰显。所以信心爱心呢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有真实的灵性的。那最后一个就单独的啊，就是清洁。因为提摩太很年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可能年轻人有他的那个荷尔蒙在里面啊，那很强烈，所以呢清洁呢是要他在性方面的是要怎么样清洁他自己纯洁的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在这个下面后面的话，第五章的第二节就讲到啊，就说劝老年的妇人如同母亲，那劝少年妇女呢就如同姐妹啊。下面几个字总要清清洁洁的，所以对少年妇女你就要清清洁洁。所以呢这些事呢是讲到吧，讲到你的行为举止，是讲到你的信心爱心，是讲到要控制你的性欲的。那保罗怎么建议提摩太去不要总要呢？就是都做信徒的榜样。那想看你在你心中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，导致呢这个你能够 看到你自己的行为的，别人看到你行为的改变，就是做信徒的榜样。那下有两个字，都做，是不是？那每个基督徒呢，不管他们多大的年纪，或者是多成熟，有多大的灵性，都可以成为影响他们的榜样。我们就看到做信徒的榜样就可以影响别人的，不管他怎么样。那我们就想想看，有没有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榜样我们可以学的啊？那当然我们可以学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啊。耶稣基督的榜样是在约翰福音啊第十三章，十三章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所以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就说我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子，但是呢，他要做一个仆人来服侍这些门徒们，就替他们洗脚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要去服侍人的时候，你要做一个仆人的心智，你要学，他要门徒学耶稣基督的榜样，就是做一个仆人。那还有一节圣经就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榜样，是在彼得前书啊二章二十一节，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上文呢就是行善受苦啊，他就讲到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也为你们怎么样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为你们受过苦，刚刚诗歌也讲了，对不对？他是道成肉身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是为了你们受过苦，然后呢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就是一个舍己的榜样，要做一个舍己的榜样。那还有什么榜样？那有这个是保罗自己的写给提摩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保罗不止吩咐提摩太这样做，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啊。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，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的，他说第三章十七节，他说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就是讲到保罗了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这里讲到呢，不是这个保罗好像自吹的很了不起，因为这个保罗呢，他是主的仆人。那如果他是主的仆人的话，那耶稣基督就是他的主，所有的一切，耶稣基督就是他的主。然后呢，他就能够活这样活出来。他说：“你们要效法我，要我们效法保罗，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是他的仆人。”我们就回到这个四章十二节，下面有几个字，对不对？都做信徒的榜样，刚刚讲了啊。那你就想说，做信徒的榜样容不容易啊？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硅谷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可能比你年纪大，可能所受的教育程度比你高，可能比你聪明，可能比你社会地位高，可能比你拥有更多钱。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或者是牧师的话，他们就会问说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 这是在教会里面啊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。那我们就转一个这个方位啊，我们过日子的时候在家里面了啊。那我们说这个夫妻都是个基督徒，然后呢看到的一些家庭啊，这个夫妻同心爱主是比较少的。啊，大部分的家庭呢是一个人走在前头，一个人是走在后头。那我就认识一个姐妹，因为她没有上班啊，她是带孩子。然后呢，她就有比较多的时间来认识神，是不是？那妻子呢就走在前面，啊，丈夫呢又上班呢，又很忙啊，认识神呢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。那妻子呢就希望丈夫更多的来认识神。那所以呢，她忍不住呢，就揪着这个她的先生去参加教会不同的活动。那先生的回应是这样子的，他就说：“如果这是你这个榜样的是信徒的榜样的话，我不学也罢。”那我就请问大家。你是这样子的人吗？那我们就说，怎么样子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行为，做信徒的榜样呢？那有两点，啊，是在前面第三章所讲的，是讲到相信耶稣基督，这个是敬虔的奥秘。是在3章16节，啊，几个月前我讲过这个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呢就是第4章的第7节，是讲到敬虔的操练，啊，也是不久前我也讲过。我们就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刚刚讲那个例子，就是那个先生说，啊，如果这个榜样像你这样子的话，那我。那个我不学也罢。那现在回到这妻子，那妻子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可能对先生很生气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你顶回来嘛，是不是？那或者呢，有时候对自己很失望，两个都有的。那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有敬虔的奥秘，有敬虔的操练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怎么样，是神的儿子。相信神说，我是个义人，我相信神在掌权的，啊，这个就是敬虔的奥秘，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有了这个之后，那我们就怎么样？不断的重复的操练，就是敬虔的操练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个榜样呢，先生可能会开始看见了，是不是？讲到的这里是讲到什么呢？是言行合一的教导，不是所有的教导，不是嘴巴的教导，是言行合一的教导，是最有效的，最有效的。那我们会问这个问题：服侍教会，除了做榜样以外，那还有什么呢？第13节，他就说：“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”那在这里的话，教会的服事，他讲出有3样，就是宣读、劝勉、教导。那宣读呢，就是公开阅读圣经。啊，当时宣读那个旧约，是不是？是在这个殿里面。在和这个犹太教的教堂里面，然后呢敬拜的时候的一个做法，其实这个做法是他们一直以来传统的一个做法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在生命记的时候，那31章11节，那我来读啊，说以色列人呢，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。 选择的地方朝见他。那个时候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，念给他们听。然后呢，十二节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，使他们听，使他们学习，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谨守遵行这个律法的一切话。那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犹太人一直下来传讲的，这个就是宣读啊。那宣读呢是为了下面另外两个这个服事铺路的，做铺垫的，做铺垫的。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服事呢就是劝勉，就是使用，因为上面呢是讲到宣读嘛，是不是使用圣经来劝诫，不是任何的劝诫，叫劝诫，是用圣经来劝诫，来鼓励，来安慰，是用圣经来改变一个人的思维。然后因为他思维改变了，他的行为呢就自然改变。那所以宣读圣经就是圣经辅导劝勉。那这个包括一对一的辅导，包括关怀，包括陪伴等等。那上个两天前，上个礼拜五的晚上，有许多 的南谷的这个姐妹们分享他们上了圣经辅导课程，他们的学习的心得。所以呢，这是劝勉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教导。教导呢，是因为你宣读那个圣经嘛，所以呢，教导就是在讲台来传讲神的话，是使用圣经，用神的话来带出神的指引。所以呢，读经呢也包括怎么样？细胞小组，细胞小组也有读圣经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细胞那个成人主日学的，今天早上9:30的，还有呢怎么样？这个读经，不同的读经团契，都是在教导方面的。然后呢，下面就几个字啊，他说你要以点点点为念，是不是讲到是全力以赴在宣读劝勉教导上面是全力以赴，这是在服事教会里面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都知道教会的活动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聚餐啊、郊游啊、旅行啊，都是很好的，特别是我们现在在一个疫情 的时期是很好的。但是能够帮助人信心的成长、生命的改变、活出耶稣基督的行为，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那个是最最重要的。那下面有几个字啊，只等到我来，好像是很寻常的一句话。当然他是写信嘛，他说我会回来的啊，我们一般人是这样理解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真是从他的上下文来领受啊这几个字的时候，保罗讲这句话呢是充满了感情。因为他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问题，那提摩太呢又年轻，他又胆小啊，有些人的话就是轻看他。那保罗就感受到提摩太的压力。提摩太又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，是最亲爱的。你想象到啊，保罗是很心疼提摩太的，在这个时刻他是不愿意受到这种委屈的。但是神呼召他到马其顿去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真是分身不暇，所以呢，他只好写信给提摩太来鼓励他，不要失去了信心，要他坚持下去，活出敬虔的榜样，继续来宣读勉励教导的服事，只等到我来。所以保罗讲 只等到我来，他的情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。那保罗的情感丰富，那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啊。那我讲这个我的例子呢，我强调的不是这个事情的，不是这个事情，也不是事情的对错，是一种情感的感觉啊。那我的儿子莫凡 Fred Moore 啊，你们有些人都知道，是在美国出生的，他是土生土长的。那后来呢，他就在南谷来服侍了。那你知道南谷教，我们的教会那个南谷教会是第一代中国移民到美国的这些人的教会。那莫凡服侍了几年之后呢，中国文化的教会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困难，因为他是土生土长，是很多的美国的文化，但再加上他是很独立的，有独立思想。那我们呢，有时候就常常有沟通嘛，对不对？有父子就一起沟通，我真是能够感受到他所受的痛苦。但是呢，我就用怎么样中国文化的观点切入来安慰他，来解释给他听，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些安慰。但是最后他决定了就离开南谷，就去到比较适合他文化的教会，就是美国教会。我是很激动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一方面我是希望他在南谷来服侍下一代也是土生土长的年轻人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我是能够体会感受到他的痛苦的。所以我自己小小的一个经历啊，我就可以理解保罗对提摩太的感受。就像提摩太是保罗的亲儿子一样，所以我对只等到我来是很有感受啊。第十四节，他说：“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，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”轻忽就是轻看。那是提醒保罗，提醒提摩太，他说轻看。那我们就问说，那提摩太重看的是什么？他说你不要轻看所得的恩赐。那提摩太当时啊，他虽然是年轻，是不是？但是他是很希望教会里面的长老跟弟兄姐妹能够听他，是不是？或者是希望能够从神来得到这个能力，能够来搞定他们，或者是希望保罗快点回来，他就可以放松了。那个时候长老们给他的压力，他可能也很有情绪的，会生气的，生别人的气，也生自己的气，就问说，为什么我那么窝囊啊，我那么的不行啊。所以他是有受伤的。保罗来提醒并鼓励他，是你是有恩赐，是神赐给你的恩赐的。所以呢，其实这个保罗在十四节在讲，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所得的恩赐是什么时候给你的吗？那就是从前怎么样借着预言。这里是讲到前面第一章十八节啊，我来读啊，没有打出来。我儿提摩太啊，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个诫命交托你，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这里是讲到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会问，这个诫命交托你，这个诫命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就还是这个在第一章讲到的，就是劝你人住在以弗所，好吩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。当时那个命令是这个样子的，也不可从这个荒谬无凭的这话语和无从的加补。所以呢，这些的都是怎么当时的混乱的，但是保罗照着你的预言来告诉你的。那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众长老按手立提摩太为长老的时候，就是神通过众长老立提摩太为长老，神赐给他的恩赐，好叫他可以怎么样当长老。所以呢，按手的时候呢，赐给你的恩赐是从神来给你的恩赐。如果提摩太遇到教会各种困难的时候，如果他依靠自己 的能力跟努力的话，而不去依靠神赐给他的恩赐的时候，他就是轻忽所得的恩赐了。那我们这里有个应用，神给了你我的恩赐，有时候我们看不见，那我们会问呢，为什么我看不见神给我的恩赐？那因为呢，神没有给我想要的恩赐，所以轻忽所得的恩赐是这样子的。你有了你看不见，你没有的，神没有给你的，你想要。所以就请问大家啊，你知道神给你的恩赐的是什么吗？在过日子的时候，活出敬虔的榜样是很不容易的，特别是我们很容易忘记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是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来到十五节，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并要在此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那这些事呢，就是前面第四章的十二节、十三节，是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然后呢，教会的服事呢，就是宣读、劝勉、教导，这些事是讲到那个。所以呢，这里的话是讲到第十五节，你在做事的时候是有两个态度啊，你要去有这个态度的，就是殷勤和这个专心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呢，就是要靠自己来做，努力的做。但是上文告诉了我们，是依靠神赐给你的恩赐去做的，四章十四节上一节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就是依靠圣灵去做的，而不是靠自己去做的，并要在此专心。在此呢，就是这些事来中专心去做。那专心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心无旁骛的去做。那我就有个最近的这个例子啊，我就想起来。前几天，那因为我就在准备讲道，所以我们满脑子呢都是这个专心。但是刚好我们就吃饭啊，在吃饭，那两老在吃饭，然后呢，突然间他的手啊就在我的眼前就晃来晃去，啊，那他的反应就是说，你虽然坐在我前面，但是呢你看不见我的。那他不是一个责备的观念啊，他就说，我知道你想事情的时候啊，因为跟他结婚那么久了，他说有时候呢，你眼睛呢就往上看，有时候你的眼睛就往下看，啊，这个行为呢就彰显出你怎么样，是你的心这个脑子里面的专注在一些事情上的啊， 专注的是可以看得出一个行为来的，我不是说这个事情好还是不好，是不是？我是讲到那个一个专注的一个表现出来一个行为啊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，那态度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都知道啊。如果你是没心没肺的去做的话，那众人是看不出你的长进的。意思说你是活不出你敬虔的榜样的。但是如果你去做是有殷勤和专心的态度去做的话，那众人呢就看出你的长进来，你就能够活出这个敬虔的榜样。我请问大家，你的儿女、配偶、父母、同事、老板有没有看出你的长进来啊？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啊。我们会再问一个问题：活出敬虔的榜样有什么好处啊？因为这个活出这个榜样是要付出代价来对付自己，常常我们就问有什么好处啊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再看，往下看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些事上恒心。谨慎的就是小心嘛，对不对？那谨慎什么呢？就是谨慎这些事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事呢，是说你要谨慎自己和两样事情嘛，对不对？自己和自己的教训。那自己是什么呢？就是做信徒的榜样，需要有五种行为：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。那和自己的教训呢？那是什么呢？就是教会的这些服事，有三样，是不是？宣读、劝勉、教导。你要谨慎小心自己的行为和怎么样，跟你所教导的、教训的是要匹配的，要相称的。那意思是说你要言行合一的，在这些事上恒心。恒心两个事啊，就是你不只要专心，而且你要怎么样，长久的专心。那我就有一个例子啊，什么叫恒心啊？长久的专心。那你知道我都很喜欢看 NBA 球赛的啊。那我们的湾区有个球队叫做这个Golden State Warriors， 对不对？金州勇士队。里面呢有两个三分球，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两个主将。一个的 Steph Curry， 一个是 Klay Thompson。 他们虽然有什么神特别赐给他们的这个恩赐啊，但是他们从小就开始训练投球，才有今天的成果。这个就是恒心。那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要在这些事上要恒心呢？下面呢就是讲到了因为，是不是？因为这样行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那救自己，那当时呢，提摩太对不对？正是在教会里面，被长老这个面临长老的很多问题，就搞得焦头烂额啊，他是没有办法去救自己的。但是保罗来提醒他，当你面临困难的时候，你继续活出你敬虔的榜样，结果呢，你就能够平静安稳，因为你活出你那个敬虔的榜样来。那又能救听你的人，那听你的人呢，当你活出敬虔的榜样的时候，他们是愿意向你来学习，因为你是他们的榜样。那这个叫做有样学样，是不是？这个是正面 的影响，而不是负面的影响。我一开始讲的， 那这里你有看到啊，有两个又能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就听你的人，所以活出敬虔的榜样是具有双重的利益的。那我就请问大家，你想正面影响你周围的人吗？我就来最后这个投影片啊，就是来总结。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，因为我最开始的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如何可以活出敬虔的榜样？有四点啊。第一个呢是两个前设，那第二个前设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神说我是个义人，相信神在掌权，这个就是敬虔的奥秘。然后另外一个前设呢，是不断的重复的操练，这是敬虔的操练。然后呢，第二点呢，是有五个做信徒榜样的行为，就是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。那第三点呢，就是有三个教会的服事，就是要宣读、劝勉、教导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有两个态度。就是殷勤和专心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过日子就是按照我们从小长大的个性，我们被现在的环境、过去的环境。来熏陶我们这样子过日子的，但是神啊，你拣选了我们，你让我们一步一步能够来研读你的话语，能够把自己放在你的面前，来对付我们自己的生命。主啊，孩子向你祈求。让在南谷所有的弟兄姐妹，真是有个愿意的心，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愿意被你来对付，愿意被你的话语来对付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够聆听，能够领受你赐给我们的话，我们感谢你。特别是在这个感恩的佳节，下礼拜四就是感恩节。我们感恩不只是你赐给我们这些礼物，那可能还有生命气息啊。我们真正感恩的是你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，那我们就能够。一个救恩，这个感恩，因为所有的生命，我们以前是走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，现在呢，我们是走在这个光明的国度里面。主啊，我们为我们的救恩献上感恩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将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